大家好，现在是早上世界学校是6点钟了，那么我们的电话会议马上开始。谢谢，Sir 呢，是现在我们的会议已经开始录音了。大家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欢迎来到 APRLO 的每月例会。现在是7月23号，世界学校是早上6点钟。我们的会议中有 Sir Nash Avadan Alia Kiyong John Chiktaka Ramanjan Rikyong Yong Chaitanya Ramachandan Toshio Tachibana Sharon Landnor Heidi Heisen Murray 待会儿会加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参会的是 Holly Rich、Satish Babu、Zirasli Babi、Alan Greenberg。我们的员工有 Sylvia Vivanco，也就还有我自己 Gisela Gruber。我们今天的中文译员是 Jesse Doherty。那么，我想请大家在发言前要先报上名来。这不仅仅是给到我们的记录员，同时还给到我们的议员，让他能够更好地做好口译的工作。那么，谢谢大家参与到 AC 的房间。好的，谢谢 Gisela。我是 Sirnash。大家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非常高兴大家能够参会，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议程中呢有好几点要谈。首先呢，我们将会来讨论一下 ALEC 的公共协商的概述。然后呢，Olivier 将会给大家做一个基本的介绍。Olivier，有请。谢谢大家，我是 Olivia 惠邦，LeBlanc，能听到我吗？是的，是的，能听到。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回来 APRLO 的这个例会。我们也知道，在 ALEC 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们目前呢，已经通过了4个声明。第一个呢，就是 CCWG 问责制工作组，实际上他们的第一个公共评议期呢也已经启动了。那这个第一个评论期呢，只是给到 CCWG 他们一个工作的指导，所以他们现在正在拟定问责机制增强的建议，就是给到第一工作阶段的。那第一工作阶段呢，就是跟INA 管理权移交相关的这样一个工作阶段。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 CCWG 的工作的话，那么 INA 管理权移交的工作呢是暂时没有完成的。所以呢，现在呢，我们正是在讨论这个问题。现在 CCWG 已经有了他们的一个草案，已经给到大家，供大家评论了。那这些工作呢，也 ALEC 也已经通过了，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到这样一个链接中去查看相关的内容。下一个呢，就是 ALEC 的动议采纳 CWG 管理权的最终移交提案。那么这个工作呢，也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组则，他的工作呢是在 CCWG 问责制工作组之前所启动的，所以现在他们的工作提前一步完成了。ALEC 呢，它是章程组织之一，作为章程组织呢，我们必须要批准最终的这份提案，也就是最终的这份 CWG 管理权的这份提案。ALEC 和 和其他的章程组织正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个流程呢现在已经完成，而且这个工作已经移交到蓝安的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的那里。那 ICG 呢，它主要是为了协调三大运营社群之间的这个提案，那这不仅仅包括域名社群，还包括呢协议参数以及号码的提案。那协议参数呢是由 IETF 提交的，还有 IP 地址的提议呢则是由 CRISP 团队所提交的，那就是地区的互联网地址注册局他们所提交的这个提案。 ICG 呢正是在协调这三份提案，而且我们应该能够在未来的不久的时候呢就获得相关的这个回复，所以可能在八月份的时候吧，我们就可以看到基本的结果了。而且在他们的工作确定下来呢之后呢，他们将会启动一个比较时间短的公共评议期，那很有可能在之后呢还会有另外一轮的这个公共评议期，所以暂时还没有确定。那么我们有很多员工呢都参与到了这个 GNSO 的这些跨社群工作组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对这些工作组的工作的状况呢也都是比较了解的。而且呢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向他们提供各种支持，而且我们觉得现在的所有的成员参与成员他们的工作呢是非常卓越的。下一个呢就是义务确认书和机构审核拟定时间安排和流程运营改进。那我想说呢 ALEC 已经对这个问题已经通过了，我们也将会马上进行我们自身的审核工作。我想说呢这个审核的规划呢也已经很早就开始进行了，现在呢我们就是在进行审核，那我不在此不会给大家说太多的细节。那么这个审核工作什么时候开始，进程怎样，我们将会在后续向大家介绍。我们是不是会找到一位承包商来对我们进行审核呢，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所以这些东西都还没有确定。那么这一轮审核呢将会是 ALEC 的第二轮审核了。那么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知道 Sheryl Landenor 他是非常熟悉的，也许他可能可以给大家介绍这方面的情况。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呢 ALEC 管理权移交也是迫在眉睫，所以我们的工作呢也是非常多的。那如果大家对审核工作比较感兴趣的话，请询问 Sheryl Landenor。 下面一个声明呢，那就是 GNSO 隐私和代理服务认证问题工作组初步报告。那这个报告呢也是 ALEC 已经通过了的。作为 ALEC 来说呢，我们有一些同事是参与到了这个工作组的工作的。在这个问题呢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这其中呢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 who is 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有很多有关注册人的问题。那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你在技术上碰到了一个联系上的问题，比如说域名是不是正在工作正常或者是工作不正常等等这些内容，那 这种问题呢，在电子商务中是出现的非常频繁的。所以呢，这个工作组讨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担忧。那也就是说，比如说在域名的使用过程中呢，很有可能某些域名他们采用了隐私或者是代理的服务，特别是代理的这种服务。也就是说，域名的注册人他们将会使用隐私和代理服务，使得他们在这个联系人的这一块呢，提供的并不是他们本身的这个联系信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如何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而且全球最近的一些开发技术呢，也指出注册商的他的联系方式必须要公开，从而呢，在这一块我们所主要讨论的就是隐私和代理服务的认证问题。那么这个工作呢，在 ALEC 中也有非常积极的讨论，很多人都对这一方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担忧。我们都知道，尽管使用隐私和代理服务呢，对于注册商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却对注册人来说产生了很多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在 ALEC 已经通过了的声明。那么尚在考虑的一些声明呢，其中包括一个，那就是 GENESO 审核的这份报告草案。我们都知道 GENESO 审核呢，它是在 AOC 中有明确规定的。那么 ALEC 呢，现在正在对这份声明呢定稿。在这方面的讨论过程中，我们看到有很多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对 GENESO 的工作形式和工作架构都提出了质疑和问题。我们都知道 GENESO 呢是 ICANN 的下属的一个机构。我想说，这个议题的这样一个公共评议期好像是在昨天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在我们 ALEC 中呢，我们对这个话题还在继续讨论，而且即将举行表决。那么而且 ALEC 呢也正在对这份声明进行定稿，来考虑相关的这个承包商是不是要给到 ALEC 各种各样的支持，来解决我们的担忧和问题。在这一块呢，我们的主要的担忧是我们非常担忧 GENESO 的工作组，我们非常关注 GENESO 的工作流程。所以呢，我们是现在正在审视 GENESO 的这个架构，因为我们知道 GENESO 理事会的成员中有50%都是由这个签约方来组成的，而另外50%则是由非签约方来构成的。那我们想说，这样一个架构呢并不是很合理，因为签约方架构呢对于这个政策制定他们是有利益的，而非签约方呢是没有相关的利益的。所以呢，在这一块呢，我们要对此进行审视审核，这是 ALEC 所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人们还在讨论那些签约方和非签约方他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问题，这是 ALEC 的成员讨论的一个重要的关注。 在这一块的生命中呢，我们可能将会在接下来24个小时中对它进行定稿。另外呢 ，Alex 还决定对以下的公共评级不做出评论，那这就是顶级域.global .bnb Paribas .bridgestone .firestone 的国家和地区域的释放。在这一个问题上 ，Alex 决定不发表声明，也就是.global .bnb Paribas .bridgestone .firestone 这四个顶级域。还有一点呢，还有一个Australia 和Global 这两个问题。在这一块我们还有一个顶级Alex 决定在这一块给到这个问题呢一个绿灯，因为在这个二级域的这个国家和地区域的释放这一块 Alex 觉得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这样的话也就是确定了这一上述的几个顶级域.global .bnb Paribas .bridgestone 和.firestone 都可以自由的使用二级的国家和地区域。最后一点呢，还有就是两个公共评级需要我们提交评论。第一个呢，就是 GNSO 联系信息翻译和英译政策制定流程，那这个建议呢已经提供给到了董事会进行审核。那这是这个工作组制定下来的一些建议，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建议提交给董事会之前呢，将会给到社群来进行审议。那么在联系信息和翻译的英译的问题呢，主要是有关 WHOIS 的这个信息，也就是说是不是要对 WHOIS 的这个记录进行翻译或者是英译。比如说在注册商的记录中呢，它很有可能有一些细节，比如说人名啊，或者是电话号码等等啊。因为在这个域名的使用过程中，可能会有其他的语言，包括印地语啊、中文呀、或者是其他的语言。那么在这一块，在 WHOIS 的这个记录中，我们到底要使用哪种语言来作为最终的记录？那如果是要确定一个记录的话，我们要怎样对这些联系信息进行翻译或者是英译？因为我们怎样把非拉丁的文字变成拉丁的字母呢？所以在这一块，也就是这个工作组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一块呢 ，GNSO 决定呢，就是在这一块呢，所有的联系信息呢，必须要有一个一致性的格式。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这个公共评级中去查看一下，然后提交自己的评论。现在还有时间，因为这个公共评级的截止时间是8月10号。最后呢一个公共评级，那就是替代互易斯系统的下一代 GTLD 注册服务注册目录服务初步问题报告。那这个公共评级呢也正在进行。我们都知道在整个协商过程中呢，我们讨论了很多有关互易斯的问题。你可以看到互易斯的内容呢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进行讨论，在最近几年一直都在讨论这个工作，而且我们也确立了一个工作组专门讨论 WHOIS 的这个问题。他们从新开始确立了一个新的架构，那就是下一代的这个 GTLD 注册目录服务，从而来替代整个 WHOIS 系统。那这个工作呢也是非常大的。他们这个工作组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工作，来确保这个报告呢能够 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而且能够继续得到推行的，而且在公共评析中获得大家支持。所以呢，我希望 ALEC 同事能够就这样一个工作组的工作呢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就是，我觉得呢，是我们现在对 who is 这个问题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必须要有一套系统能够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掌控相关的信息。我们知道现在呼伊斯它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一直修补的话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所以如果能够从头开始确立一个 GTLD 注册目录服务的话，那么这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方面的内容，那我也欢迎大家能够踊跃地提交自己的意见，那大家可以参与到这个，随时参与到这个公共评级的工作中。你们不需要在每个月听了这个会议之后才去做，你可以每天都可以去查看公共评级的页面来对发表自己的这个提案。那么大家说到这里，大家还有问题吗？谢谢 Olivier， 谢谢你的这个详细的介绍。 Marine他提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对所有这些声明，我们怎样能够了解 ALEC 做出这些声明的一些背景信息呢？您刚刚谈到了一点，但是却并没有说得很清楚，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谢谢。 Olivia 发言。谢谢 Maureen， 谢谢 Sir Nash 的介绍。我想说呢，对于 ALEC 发表声明的这个背景呢是很难给到大家的，因为我们在公共评级的过程中呢，我们每一个呢 ALEC 都提出了相关的声明，每一个声明中呢都谈到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协商流程，也对我们做出声明的这个解释和相关的理由给大家做了一个基本的介绍，所以大家可以去查看每一个公共评议期下面 ALEC 自己的声明。那有一些内容呢也是直接从 ICANN 的公共评议期的页面上直接拷贝过来的，所以呢我想说呢，某些这个公共评议期它的介绍呢实际上用着非常复杂的这种词汇，包括缩写。我想说呢，并不是所有的这些公共评议期都是终端用户能够看得懂的。那么通常在发表声明的过程中呢，我们都是请求那些参加过草案拟定的人员，或者是对这个问题比较熟悉的人员做出相关的评论。那如果你们觉得公共评议期你们对它还有什么疑问的话，请直接向公共评议期发表的这个部门呢提出你们自己的看法。还有一些公共评议期呢，它很有可能会对终端用户产生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启动相关的这个网络研讨会来向终端用户进行介绍。因为如果某一个政策对所有人，对所有终端用户都有着重大影响的话，我们必须要加大宣传。当然了，对于每一个声明来说，对于每一个公共评议期中，我们的确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和人力来对每一个声明呢发表这个网络研讨会。当然了，如果你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问题的话，请直接的联系公共评议期上面的 这个员工，他们会给到大家相关的信息。那如果你有这个提案的这个电子邮件的话，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向这个电子邮件发送你自己的意见和问题。谢谢 Olivia 的解释。我还想指出一点呢，就是在议程中你可以看到每一个这个声明的这个链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话题，然后呢进入到公共评议期，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都是在我们的会议议程中已经列出了的。那么就目前为止，大家还有没有给到 Olivia 的问题呢？好的，我看到没有人想发言。那么我还想介绍一点呢，就是我们也已经发出请求呢，就是希望所有的工作组和这个特别工作组给到我们他们的工作链接。那这个信息呢也将会列入到我们的邮件清单中去，那这样的话大家就能够更加紧密地跟踪各个工作组的工作了，从而呢在这些工作组的工作过程中提供你们的看法和意见。好的，就这一块呢我没有看到其他的问题，那么我们来看看下一个议程吧，那就是 APWello APEC 的这个合作。大家都知道呢，我们的这个合作呢是在去年开始启动的，现在我们正在组织各种各样的网络研讨会。那么我要把话筒交给 Kelvin Wong， 他将会给大家介绍接下来的一次网络研讨会，那就是7月30号的这次研讨会。 Kelvin 有请。谢谢 Sir 呢，大家能听到我吗？我是 Kelvin。 是的，我们能听到。我是来自 APEC 运营中心的 Kelvin Wong， 我们同 ICANN 的一般会员支持组织呢有着紧密的合作，那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参加 APWello 的会议。所以呢我今天要给大家谈谈 APWello 的这个合作的研讨会。我们已经合作了好长一段时间了，那么下一次研讨会呢将会是下周，也就是7月30号。那这个话题呢主要是 DNS 的基础和 DNS 的生态系统。那这个研讨会呢将会由 ICANN、 RSEC 和 ASEC 的同事来给大家介绍，他将会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些 DNS 的基础信息，使得大家能够了解我们到底谈的是一些什么内容。然后我们将会谈到根据域名注册的这个状况以及决议的确定的情况，而且还有一些 DNS 的生态系统，这可能会是比较技术性的一个研讨会。虽然呢，徐刚刚也指出了，那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这次网络研讨会，而且我们还有一些小的测验。在研讨会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向所有的参会人呢发出一个小的调查问卷。好的，这就是我的介绍。谢谢 Kelvin， 谢谢你的介绍，我非常希望能够参与到这个研讨会中去。那这一个研讨会呢只是给到 APWello 的这一些同事，那我也非常感谢 APEC 给到我们的一个极力的支持。那在此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这个研讨会中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所有的这些研讨会呢都会被录音，那大家如果没有时间在当时参加的话，你也可以在之后去听取录音。所有的记录以及 这个会议文稿都会发布到网上，在我们的网站中有公布。在这个研讨会结束之后呢，将会有一个小的调查问卷给到参会人，那这也是非常短的一个调查问卷，大概只花1到2分钟就可以做完。大家对这一块呢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请告诉我。没有，好的。那么再次提到这一点呢，就是这个研讨会呢是在7月30号，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加。那么在这次会议中呢，我们将不会有中文的口译服务，因为在过去两次的研讨会中呢，我们发现没有人在使用中文的这个口译。那如果大家真的想用中文口译员的话呢，请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随时安排。大家还有问题吗？是的，如果你需要这个口译服务的话，您可以提供要求。我想说呢，这个研讨会呢是面向所有成员的，那任何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参加这个研讨会。它是公开的研讨会，而且是有录音的，而且所有的内容都将会在我们的维基页面中发布。好的，我看到 ChaiChina 他正在写一个问题。是的 ChaiChina， 你可以把这个网络研讨会的信息呢给到这个英才计划的同事们。我想说，尽管这是给到 AB Rallo 的这样一个地区，那么如果其他的地区的同事也愿意参加的话，你们可以参加进来，这是一个完全公开的网络研讨会。那这次话题呢是 DNS 基础和 DNS 生态系统，这个话题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这些细节问题呢都发给到各个英才，让他们了解这方面内容。那么这个网络研讨会的这个链接呢也是在我们的议程中发布到给到大家了，而且在这个聊天室中也给到大家了。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网络和交际的这样一个工作。好的，太棒了。那么大家对这块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而且你也可以告诉同事们此前我们所举行的各种各样的研讨会，你可以把整个 AP Rallo APEC 的这个网络研讨会系列的这个信息呢给到相关的同事们，这样呢让他们能够更多的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好的，没有问题了。那么我们来进行下一个议程吧。我想说，我们在 AP Rallo 中呢，我们已经开始启动这个个人会员的这个机制了。那么对于个人会员呢，我们正在讨论相关的问题，那这其中包括一些表决的限制，因为个人会员呢他们暂时还不能参与我们的表决。而且在这个话题上我们也启动了一个维基页面，使得大家能够公开讨论。我们正在对此进行讨论，那就是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一个步骤或者是流程，后续的步骤又是怎样的，哪些人能够参与进来，哪些人不能参与进来，他们所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我们正在对这些问题呢进行讨论。那所以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集思广益，能够好好想想该怎么去做，能够给到我们你们的这个意见和反馈，看看个人将会是怎样加入 AP Rallo。 因为我想说，也许如果我们不停地接收很多的个人会员的话呢，我们很有可能会有好几千的会员，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协调，来确定我们该到底该怎样去做。所以我想请大家注意这一点，那就是好好讨论一下，就这一块我们该怎样去解决。我们有 Cheryl， 她将会给大家做介绍。大家好，我是 Cheryl Langenor。就这一块呢，我有一个看法，那就是呢，我也愿意给到这个话题呢写一个小的提议，使得大家能够考虑一下。我想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验。而且我们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呢，一定要考虑到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非重要的，而且个人会员加入进来的时候将会有怎样的门槛，将会有怎样的要求，还包括其他的一些组织的加入的情况。所以我曾经给到大家一些我的想法，那就是我个人呢是非常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个讨论的基础，我想就是草拟一份文件给到大家进行讨论。因为在CWG 和 INA 管理权移交这一块呢，我自己本人呢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参与者。那在参与这些工作组的过程中呢，我也有自己的一些体会，所以呢在讨论这个独立会员的问题，或者是个人问题会员的问题呢，我希望能够我给到大家一个讨论草案，这样的话给到大家一个讨论基础。那也许我在下周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文件给到大家。那在大家接到这份文件之后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讨论。我给到大家的这个草案呢并不是说定稿了，我只是在这里抛砖引玉，给到大家一个讨论的基础，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谢谢 Cheryl。 那如果我理解的没错的话，也就是说你要就这个问题给到我们一个讨论的基础，一份草案，是吗？那非常感谢你的工作，因为你在这一块呢是有很多经验的，很丰富的经验的。我们非常期待着看到你给到我们的这个草案。谢谢阿里，有请。谢谢 Sir， 我是阿里尔 Vishnam。 我的建议呢就是我想说在这一块这个概念呢我还不是很清楚，我想说在 ICAM 以及在 ALAC 中这个所有的这个流程和交流呢都是双向的过程。那如果我们在这里如果要吸收个人的会员的话，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意思呢？这到底是单方的这个交流呢，还是双方的交流呢？这是否符合社群的这个参与的这个原则呢？因为如果你吸收个人会员的话，那么我们从个人会员这里将会获得怎样的一个好处？他们到底是怎样同他们的社群进行交流？他们同他们的国家又有怎样的交流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谢谢阿丽提出的质疑。的确，你提的这个问题呢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一块需要进行讨论的一个原因了。首先，这些个人呢，他们必须同他们的当地会员进行紧密的交流，否则的话，这个人可以是任何人， 所以呢，我们要求这个人他必须要同当地的这个社群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我们确定个人会员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阿丽你提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也需要对此进行讨论。当然了 APRALO 还有一些其他的同事呢，对这个个人会员也提出了一些质疑和问题，所以我们也在维基页面中给到了大家，所以大家如果愿意提出问题的话，可以到这个维基页面中提出自己的看法。 Marine 有请。谢谢 Sir 呢，我是 Marine。 我想说呢，就是 Cheryl 对不起，的确在这一块呢，我们也有相关的文件也已经出来了，所以呢我请求大家到这个维基页面上去看看这个页面上写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因为我们在吸收个人会员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已经做出了一定的讨论。那如果大家愿意到这个维基页面上去查看一下具体的详细信息的话，你们可能会对这个背景信息更加理解，了解我们愿意吸收个人会员的背后的理由。以及我们所做出的一些初步的声明。以及我们如何承认个人会员他给到我们的贡献和努力，以及 APRALO 的这个背后的考量。所以呢，大家可以到这个维基页面上去查看相关的详细信息，然后呢给出自己的看法。我们想说呢，这个个人会员中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呢，就是它的表决的这个限制，也就是在我们的表决流程中个人会员它是有限制的。那在这一块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获得大家更多的意见和建议。那在这里这并不是一个公共评议期，但是我们也希望就这个话题更多的搜集到大家的意见。谢谢，这就是我们的看法。谢谢，谢谢 Maureen。 我是 Sirnash。 我看到 Sylvia 也指出了，那就是有一些 Rallo 对这个问题呢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我们的团队呢也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我们的看法，而且我们也在维基页面中给出了我们自己的想法。我想说呢，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同事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那么有些方案呢可能是奏效的，有些方案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采取的。 Cheryl 有请。谢谢。大家好，我是 Cheryl， 我是 Cheryl Landonor。 大家以为可能是 Maureen 要发言了吧，是吧？好的，我想说呢，在这一块我只是想在这里给一个抛砖引玉的文件，使大家能够呢在这一块呢能够好好考虑一下。因为我想说呢，在这个个人会员的参与这一块呢，我自己有一些经验，那我只是想给到大家一个基本的讨论的这样一个基础，这样的话大家能够就在我给到的这个草案的过程中呢，能够提出你们自己的看法。虽然呢是刚刚也指出了，就是在这个话题上呢有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而且每个地区呢都有自己不同的情况。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北美，都是有这样不同的情况的。但是我想说呢，在这一块呢，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方案是奏效的。 我在这里不想花太多的时间，但是我想指出几点，那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在吸收个人会员这一块儿，我们不要暂时的去质疑这个问题，就像阿丽刚刚所说的，我们应该对各个问题呢进行逐个的解决和回答。 Marine 刚刚也指出了这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到这个维基页面上去看看我们已经讨论到了什么样的情况。那么每个地区的这个运作指南呢以及运作基础呢都是不尽相同的，而且 APRALO 同 ICANN 也是有它自己的区别的。ICANN 它的这个外展工作呢是非常积极的，而且 ICANN 的现在的这个战略运营呢也是朝着一个不同的方向在走。所以作为 APRALO 来说呢，我们必须要考虑我们该怎样去工作才能配合 ICANN 的这个发展。那积极的这个会员，积极的个人会员呢，他们实际上是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的，除了在这个表决制上需要得到一定的限制以外，其他的情况下他们是可以做出很多的贡献的。那我想说在这一块呢，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这是 ALEC 会议的 ALEC 审核工作中所提出的一项建议，那就是在 ALEC 的工作中需要吸收个人会员，也就是说在 RALO 中必须要有个人代表来参与。那我想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 RALO 中吸收个人会员的话，那么 ALEC 就会遇到麻烦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对此进行讨论。谢谢 Cheryl， 谢谢你提到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大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点。那我想再次回到这个话题，那就是谁将会成为我们的这个个人会员。的确我想说在这一块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许可能会请求 ALS 给我们一个解答，或者是请求其他的 RALO 给到我们一些参考。我想说呢，现在我们已经有两名个人他愿意加入作为会员，我想说他们呢是英才计划中非常积极的成员，尽管他们并不代表任何组织，但是他们同社群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可以成为我们同当地社群的一个联络人，使得我们的信息能够更加广泛地传达给到当地的社群。那么 Cheryl， 如果你在这方面还有其他的想法的话可以告诉我们。 Cheryl Langenor 发言。是的，我刚刚正在把你的这个问题呢做一个回答。那我想说呢，在每一个 RALO 中呢，每一个会员呢是不是都是要认证的呢？并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对这个个人会员进行认证。也就是说在 at large 的这个组织下面的这个会员呢，我们不能对个人进行认证。 那我想说呢，如果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人的话，我们就不能对他进行认证。每一个加入进来的这个人员呢，必须要是有认证的。那否则的话，我们就要进行重新讨论一下我们的运营原则和运营方式了。所以我们要确保这个个人的这样一个会员呢，他们不应该是同这个一般会员组织是等同的。个人会员呢，他是代表自己，他能够同他的社群进行联系的。比如说，如果我所在的国家，我的这个互联网协会它并不是 FLOT 的一个组织的话，那么该怎么办？如果其他的一个国家它根本就没有 ISOC 的这样一个成员这个峰会的话，它没有办法加入到 FLOT 的这个讨论中来，它又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讨论这个个人会员它的限制。我想说，在个人会员加入的过程中，的确是有很多限制的。我们在这里不能像做游戏一样。不能在这里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两个成员，他愿意加入，我们就要制定这样一个政策。我们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这个原则和流程来确定下来，然后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流程确定下来，使得这个个人会员能够按照程序加入。谢谢 Cheryl Landoner。 是的，您刚刚已经谈到了这一点的这个挑战。的确，在加入个人会员的加入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确认并不是所有人能够随意的加入。那我要将把这个话题的一些直接的这个链接呢发给到大家的邮件清单。那么如果大家有看法或者是意见的话，请给到我们你们的看法，而且 Cheryl 也将会给到我们他的这个讨论的一个基础，抛砖引玉。那我想说，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就此提出你们的看法。我的假设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两位同事来自伊朗，他们愿意加入作为个人会员，但是对于未来来说，在这里，在这个地区呢，他有两位同事，也许他能够成立一个 ISOC 的分会呢。所以在这块呢，我们实际上可以鼓励同事来积极的参与亚太地区的这个互联网的工作。我想说呢，在伊朗呢，我们真的都没有 ALS。所以呢，我想说，这实际上是一个更好的外展的方式。我们可以把这个个人会员看作是一种外展的工作。好的，我看到还有同事给到我们信息 ，Cheryl 正给到我们一些相关的信息。那其中谈到了 ALS 不能是个人会员。好的，谢谢Cheryl Landoner 给到我们的信息。我想再次强调，我要把这个链接给到大家，发到邮件清单中。那么大家对这个话题还有其他的看法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继续下一个讨论。那这个话题呢其实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现在好像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了。那就是一般会员组织如何参加 ICANN 和 APROLO 的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有衡量标准的。 现在好像是 Sirness 已经掉线了。我们现在呢，我想说呢，现在就是我们谈到了这个审核量标准这一块。是的 Olivia， 的确你是对的，每次还差六分钟的时候呢我就掉线了。好的，我再次进来了。的确我们现在在这一块正在搜集衡量标准，而且我们也将会同一般会员组织呢分享我们的调查结果。而且我们也在这方面组织网络研讨会，我们发现在这一块呢的确有非常低的参与率，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请求我们的会员给到我们他们的看法，而且告诉我们他们参与的这个挑战，这很有可能是个人的问题或者是技术性的问题。那这至少给到我们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这使得我们了解为什么参与率这么低。所以我们必须要鼓励大家能够积极参与。而且在座各位，如果你们有相关的想法或者是方案能够鼓励一般会员组织的参与的话，那么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该怎样去鼓励他们的参与。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挑战是很大的或者是很艰巨的。比如说如果你没有参加过 ICANN 的会议的话，那么就很可能没有办法跟上我们的节奏。那么大家对这一块有什么看法或者是意见呢，请告诉我们。我们的确在这一块非常欢迎大家给到我们意见和反馈。大家好，能听到我吗？是的，我们能听到您。太棒了。我刚刚问了一句话，没有人给我回应，所以我很担忧。那谢谢大家。我想说，在这一块呢，的确是很具有挑战。这个话题也是很具有挑战的。我们现在有40名一般会员组织。他们分布在25个国家，但是在亚太地区有70多个国家，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去做。首先呢，我们想鼓励一般会员组织的本身的，就是现有的一般会员组织的参与。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吸收更多的一般会员组织。如果这个参与率仍旧比较低的话，我们希望知道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个参与率比较低，然后他们需要怎样的信息或者是资源才能够更多积极的参与进来。而且我们同 APEC 的这个运营中心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也启动了一系列的这个网络研讨会。我想说呢，这些网络研讨会的参与率其实也蛮低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很难找到这个后面的原因。我们都知道在亚太地区呢，的确我们有碰到了各种各样的技术性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挑战。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想了解为什么这些一般会员组织他们不愿意参加讨论或者是不愿意参加我们的活动呢？ 所以我们在此并不是很清楚他们不参加的这个背景和原因。那我想说呢，我想鼓励大家能够参与进来，参与到这个讨论过程中。我们正在搜集各种衡量标准，而且我们将会针对这些衡量标准呢进行一个审核。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都不仅仅能够参与会议，不仅仅只是聆听会议，还要积极的参与进来，或者是参与到工作组的工作中去。那如果参与工作组的话，这也是另外一种参与的方式。所以呢，我们现在是积极的鼓励一般会员组织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和工作组的工作中来，因为通过这种参与的话，实际上这是双赢的，因为你自己的这个社群也能够获益，而且整个社群也应该能够获益。这都是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在当地社群中有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参与到我们的会议中来，那么作为一般会员组织，它必须是一个联络人。 Marine 有请。谢谢 Sir 呢，我想说呢，就 APVELO 会议的这样一个参与衡量标准这一块呢，我们发现在现在我们有14名一般会员组织，他们积极的参与到了各种各样的会议中去，但是其他的一般会员组织并没有积极参与，这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担忧。我们注意到一些 ALS 呢，他们连这个联系方式给到我们的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联系到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请求一般会员组织他们给到我们正确的信息，也就是说随时更新他们的这个联系人。把这个联络人的名称和这个联系方式都确定是正确的。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找到一些联络人，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同他们进行交流。我可以看到马来西亚的互联网协会的同事呢，他们的这个联络方式都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细节的问题，我们需要去解决，从而呢使得我们的这个 ALS 呢更加整合，合作更加顺畅。谢谢 Marie， 你说的这点呢非常重要的。我刚刚谈到了，就是在一般会员组织中给到我们的这个主要联系人和次要联系人呢，他这些信息呢有时候是不正确的。或者是说当一个老的负责人他要离任的时候，这个新的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也没有得到更新，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一块首先要进行加强。也就是说，如果在主要联系人和次要联系人他的联系信息有变化的话，我们一定要获得最新的信息，而且我们有一个维基页面，使得所有 ALS 都能够参与进来修正他们的这个数据。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大家能够到这个页面上去调整或者是修正自己的联系方式，而且如果你不知道到哪去修改的话，你可以把信息给到我，我可以做相关的调整。我想说，如果一个联系人 离任的话，那么这个信息就没有办法获得了。所以我想说在这里能够重新确认我们的联系方式。那么谢谢大家，现在呢我们已经超出时间5分钟了，那我想问一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事物想进行探讨的。好的，我看到没有人举手。那么我想再次强调，在邮件清单中呢，我们已经向大家介绍了 APRALA 和 APEC 运营中心合作的这个网络研讨会。那么我欢迎大家都参与这个会议，而且也可以把这个信息呢给到你们当地的社群，给到英才计划的同事。那么如果这个要度假的同事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度假愉快，因为8月份就是度假的时候了。那么我们在7月30号再次同大家开会，非常感谢大家参会，本次会议结束，谢谢大家的参会。那么请大家过得愉快，谢谢 Serena， 谢谢大家，再见。是的，下次会议在7月30号，谢谢大家，再见。谢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结束，会议音频将会断线，谢谢大家参与。谢谢 Gisela， 谢谢 Kelvin， 谢谢 Serena， 谢谢 Silva， 再见。